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完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跟前，我们向你俯伏下拜。主啊，历世历代都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，他们认识你的救恩，知道你为我们舍命的大爱，所以许多人都不仅听见呼召，并且心被恩感，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你的手中，在地上跟随。感谢你2000年教会的历史，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这条艰苦的路上跟随。主啊，有的甚至丢弃了性命，抛家舍眷，主啊，不顾一切代价的跟随你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，因为你的牺牲，因为你的救恩，值得我们把一生都投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晚间我们唱这首诗歌，我们真是能够感觉到，主啊，每一个世代中都有一些圣徒们愿意侍奉你，愿意走你自己所走的道路。主啊，愿在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在地上还有一点的机会，愿我们也能够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晚间在这个聚会中，我们求你在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让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，从羊群的角中里面，看见你自己的荣美，看见你自己的旨意，看见你自己那不窒息的工作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晚间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，愿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，让说的、听的、交通的都在你的恩典中。我们谢谢你的眷顾、怜悯和保守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啊，要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以弗所教会的见证。上一次呢，我们的弟兄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哥林多的教会。那么，我想从这个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开始啊，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哥林多，那么当然他们也还是遇见很多难处啊。后来呢，他们就离开了哥林多呢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可以看见啊，他们从哥林多呢，那么先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叫做庇利亚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也被主建立起他自己的教会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如果读《使徒行传》17章第10节，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呢，咸于帖撒罗尼迦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这个，我应该这十七章呢，还不是讲哥林多啊，我要先从这个帖撒罗尼迦讲起啊。在帖撒罗尼迦他们遇见了难处之后呢，啊，那么后来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庇利亚。庇利亚这个地方呢，哎， 主得着了一般的信徒们的光景是非常好的。这里人有一个什么长处呢？在十一节的时候，他们这里的人呢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你看见在皮利亚这里的圣徒，他们不是光听到啊，他们要有分辨的灵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啊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呢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因为自己不好好查考圣经，对吧？我们听到人家讲的对与不对呢，我们根本都不在意啊。所以有时候口才好，我们就觉得很好了啊。哦，皮利亚不是这样的。皮利亚的弟兄姊妹们呢，他们呢是甘心领受这道，但是呢他们要天天查考啊，然后要分辨这个道到底是不是出于主的。我想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教会中的神的儿女应该是这样的态度，是吧？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不光是听到甘心领受，你好好的查考啊，到底有没有讲错了，到底有没有讲偏了啊，那么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。所以你看，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呢，被这个就马马虎虎。但是我们后面要讲啊，以后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呢，后来超过先前的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的光景是赶不上这个皮利亚的啊。所以在皮利亚那里呢，那么这个教会的光景呢，他们重视神的话语。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复兴啊转弯都是因为神的话啊。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因为神的话的启示，所以离开天主教，对不对？后来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，也是因着神的话就脱离那个宗教的捆绑啊。所以这个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啊。我觉得今天呢，很多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话呢态度上都是非常的轻忽啊，不像皮利亚这里的情况一样。所以这个皮利亚的这个情形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。那么，结果他们保罗他们在那里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哎呀，人家这个又来那个犹太人呢又来搅动他们了。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呢离开那个地方了啊。那么希拉和提摩太人就住在皮利亚，保罗呢就到了雅典啊。那么后来希拉和提摩太也跑到雅典去了。那么在雅典的时候呢，上次我们弟兄大概也讲过了雅典的教会啊。雅典呢，我们看见那是一个希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啊。那么结果在那里保罗看了满城都是偶像啊。那么到了雅典的时候呢，我们晓得他们就已经开始进到了所谓的雅盖亚省，从马其顿省呢进入雅盖亚省啊。这个我想弟兄姊妹需要记得，因为你后来读保罗的书信时候他提到的啊，这个雅盖亚的教会呢，那么这个后来还得到马其顿教会的一些的帮助啊。那么上次呢，那我们的弟兄呢讲过了这个雅典啊，那么然后从雅典呢，那么后来他们就到了哥林多，也把哥林多也交通了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哈、啊，我们看见呢使徒保罗他们。出门出门做主的工啊，保罗不仅在那里专心的传道，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啊，他也非常的注意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到这雅典的时候，他一看见满城的偶像啊，哎，他观察了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见他就到了哥林多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以后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呢， 保罗那个时候呢，提到了这个赛跑，提到了打拳啊，还提到了这个摔跤，对吧？啊，我想这个时候呢，是因为什么？保罗来到了雅典和哥林多啊，我们知道希腊人是非常注重体育的啊，所以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，就从希腊开始的，对不对？雅典是那里的发源地啊，当时还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但是他们在哥林多时候已经有海峡运动会啊，所以保罗在那里呢，那么他，我想他可能看见那个运动的情形，可能也参加过，就看过那个体育表，那个比赛啊，因为他后面写的东西他不是很随便的提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不仅熟悉希腊的文化，非常的明白他们的哲学思想，保罗对当地的他们的生活习性啊，他也注意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提醒啊，弟兄姊妹，通常我们有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风景很好，哇、哦，真是很美丽啊，好多弟兄姊妹看见那个美丽风景就来唱个我何等伟大。我记得好像弟兄们呢就喜欢这，但是保罗不是光看见这些东西啊，哎，他从里面领悟了一些属灵的原则啊，所以呢，他后来写哥林多书信时在讲这个，那奔跑的要有定向是吧？并且在赛跑的场上，只有一个人得奖赏啊！你看见保罗讲，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斗拳的不是打空气，对不对？你看见保罗在这里，他很熟悉啊，他不是个外行，他很熟悉这些运动啊。那么他从哪里熟悉呢？因为犹太人，我们看不见他们开什么运动会的，对不对？保罗呢，是从雅典和哥林多啊，领悟了希腊的文化背景的那个体育方面，并且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希腊人呢，是最注重身体的健美的啊。所以现代人的这个健美的这种思想从希腊人来的，所以你如果今天到欧洲去的话，你看见好多那个大理石的塑像啊，都是表现那个人的肌肉的。我们知道这个是从希腊文化来的东西，所以保罗到最后呢，给这个提摩太写书信的时候告诉他们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呢？保罗看见那个希腊人天天在那里运动啊，就像美国人差不多啊。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有很多也很注重运动啊，整天去爬山啊，去赛跑啊，走路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整天都是到处都看见人在慢跑进入马路上啊。那么西方人好像很注重这个运动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从希腊文化里面出来的，感谢主啊。保罗经过了这个希腊的，好像这个文化的中心地带的一些事物的话呢，哎，他在这里也有一点领悟啊，并且把这些东西引用在属灵的原则上面。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，保罗到了这个哥林多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呢啊，那么结果呢，在那里又遇见了难处了啊。结果我想这个上次我们弟兄们已经讲过，我就不多讲了啊。后来呢，他们就离开了那个哥林多啊，然后下一站呢，我们知道，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呢，就是以弗所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啊，我们看见这个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那个哥林多这个18章啊19到20节你看一看呢，那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从那里曾经路过了以弗所啊， 那么在那里呢，在十八章的十九节的时候，到了以弗所，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去了啊。这头一次保罗到了以弗所啊，那么结果呢，辩论了一次之后呢，他就离开了。那些人虽然就希望他多住些日子呢，他不行，他一定要离开啊，所以他就从那里呢就开船离开了以弗所啊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，这就是保罗第二段的行程的终结啊。所以保罗第二段的行程的结束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第22节啊，那么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住了多少日子。这里讲随后他就到安提亚去了啊，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无论到哪里，最后都要经过安提亚啊。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安提亚教会啊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一个影响直到今天的一个教会啊。安提亚教会的原则非常重要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把这个安提亚教会的原则牢牢的能够抓住啊，因为这跟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聚会追求有很大的一个关系。那么保罗离开了这耶路撒冷，到安提亚，这就开始他第三段的行程啊，第三段的行程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打开那个地图看一看啊，那么从这一段的路程经过，我们看看那个范围并不是很大啊。但是弟兄姊妹要晓得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呢，没有平顺的道路，也没有我们现代的交通工具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他们的艰难了啊。你看圣经中好像轻描淡写讲到他们去几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于当时的保罗来讲，都是何等的艰苦啊！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凭两条腿在走路啊。那个时候呢，偶尔有时候骑个马或者什么的，很少看见啊。最多的时候呢，就坐船。那个船是他们那个时候呢，可能最快速的，最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，但是那个船的那个质量，那个也不像现在的船这么好，这么豪华的，坐船也很辛苦啊，在海上那个风浪经过之后，那都是经过相当的艰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啊，他们呢，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些的路程呢，弟兄姊妹们，那实在是付上非常重大的代价。所以我有时候如果你仔细的思想，就会叫我们心里很受感动啊。保罗呢，那样的被主的爱抓住啊，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，他说神的爱抓住我啊，他有时候讲，他说我是不得已的，你看被主的爱抓住，所以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。那么艰苦的一个环境呢，那么我们知道，若不是靠着保罗这么大的一个冲劲啊，福音还不容易在地中海沿岸被传开了。感谢主，不仅是他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冲劲，还激发起一些的同工们啊，像希拉、提摩太都是很好的同工们，跟着他一起在那里，这侍奉主啊。那么这一回呢，这个保罗在以弗所短短的待了一阵子之后呢，就离开了。但那个时候呢，你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的时候呢，保罗离开以后呢，这个好像这个百基拉、雅居拉他们两个人到了以弗所。所以呢，在24节以后啊，十八章24节以后，这里插进来一段呢，讲到有另外一个弟兄啊，这个弟兄呢也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神的仆人，叫亚波罗。这个亚波罗呢，他这个名字是个希腊名字啊， 那么他就来到了以弗所了。那么他生在亚历山大，我们的亚历山大在哪里呢？亚历山大是当时埃及的一个大臣啊，一个有名的大臣啊，就是你知道古时候人很在乎这个背景的，所以他从这个有名的城出来的。那么他呢，圣经讲说呢，学问非常好，因为亚历山大是一个名臣啊，所以那里可能有很好的教育。那么不仅受到很好的教育，然后呢，还有口才啊，圣经讲呢，他也那个学问也可以说是口才，非常会讲解圣经。哎呀，这个很奇妙啊！他在亚历山大的时候呢，不知道怎么呢，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的，怎么这个明白圣经的。他就那个时候他手工的圣经是旧约啊，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呢，在主后380多年的时候呢，才成为我们今天手中的新约圣经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只有旧约啊，但是很会讲啊。他说这人呢，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他听见耶稣了，但是呢，他只有旧约的背景，所以对主耶稣的事情呢，并不十分了解啊。但是他已经得救了啊，所以呢，就本着旧约在那里讲解讲圣经啊。那么这里呢，告诉我们主要什么？他知识丰富，还有非常丰富的知识，但是呢，这个他只晓得什么呢？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主的救恩并不那么完全的认识，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呢，正好这个亚居拉、百基拉在那里听见啊，他在会堂里面放胆讲了，胆子也很大，就这么讲。亚居拉、百基拉听见了之后呢，哎呀，觉得这个弟兄不错的啊，但是可惜不了解，就把什么接到家里面来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真的很好啊！我们就看见初期教会的圣徒们呢，他们实在是爱主啊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也应该是这样。哎，你看有人今天听到，哎呦，不信主人进来听，觉得很好啊。今天你知道他不清楚对吧？最好怎么样，把他接到家里面来，给他讲清楚，再传福音呢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百基拉、亚居拉呢，就把他找来了。哎，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个亚波罗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呢，很有学问的，但是呢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有谦卑的心。这个因为这个百基拉、亚居拉两个是做什么的？弟兄姊妹说，支帐篷的，是吧？是支帐篷的啊，是做工的人。这个有学问的人通常很骄傲，对不对？尤其在古代，那更骄傲。哎，居然他愿意谦卑啊，接受亚居拉和百基拉两个人给他的这个解释，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。虽然你看百基拉、亚居拉呢，他们是做工的人，但是他们对主的事情认识非常清楚，所以他们就能把他怎么样？这里讲说，就把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，哇，这个在教会里面，今天真的很需要。我常常有时候感觉，比方说我们西安特会完了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听了很多道，听完就完了，就散掉了，可惜了。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一回到西雅图啊，我们弟兄姊妹们听过的人都发动起来啊，找到那些弟兄姊妹们呢，再就这些信息好好的交通，对不对？应该把它讲得更详尽，这样你看看教会多稳固啊！多坚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这些事上看见啊，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太松散了，弟兄姊妹们好像只负责听道，听得好嘛就高兴，听不到听不好也无所谓。弟兄姊妹，不能的，你看见使徒行传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教导啊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亚波罗找来的时候呢，就给他讲详细，这个对亚波罗的那份知识恩赐带来非常大的帮助，开了眼睛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下他完全明白旧约圣经里面意思了。所以后来这个亚波罗呢就没有停留在以弗所，他就到哥林多去了，去亚该亚啊。结果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去了哥林多，你知道在哥林多他曾经发挥功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哥林多那里的弟兄姊妹听见他的讲道，对他佩服得不得了的了。所以哥林多人讲说，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对不对？我是属基法的，属基督。你看有人讲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可见亚波罗这个时候的光景非常的好啊。所以他把亮光再带到以弗所，所以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后来都讲到说什么呢？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。你看弟兄姊妹们，亚波罗的功用来得很大啊。保罗很谦卑啊，意思说呢，我栽培，我家下了种子，亚波罗来浇灌。哇，这个。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启示多大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保罗谦卑，从来不觉得骄傲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在初期教会中的侍奉主的人，他们这种光景是多么的美好，有这些美德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在使徒行传18章这里呢，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，在以弗所。啊，我们看见这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指示，一个器皿啊。那么呢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见啊，后来亚波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，到19章啊，保罗就经过上面一带地方，经过上面一带地方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就经过了，从这个安提阿呢，就重新的跑到了这个加拉太省啊。这个是上面一带地方，就是北边呢，啊，就今天土耳其的北边。那么从北边那一带地方经过了之后呢，然后来到以弗所。所以19章这里开始让我们看见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事。那么在以弗所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有一些的人呢，他们愿意相信主了，但是呢。在这里开头记载说，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，遇见几个门徒，他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，说：“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”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灵恩派的人就喜欢引用这节圣经的啊。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，因为在初期的教会呢，那是一个真理不全备的时期。就怎么样？记得他们手中没有今天我们的全本圣经的，所以他们对真理的认识片片段段的，知道主耶稣的救恩了，相信主耶稣，但真理上不完全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里才问他们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接受圣灵没有？那么他们就说从来没听说过的。那你们受什么洗呢？是约翰的洗，约翰的洗只是悔改的洗，他们愿意悔改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真正的德就是包括了悔改和重生啊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，真正的悔改不是真正的德就不是光悔改的，要真正的得生命。所以，保罗很关心他们。因为你们没有得着圣灵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得着生命啊！你光是懊悔不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受了约翰的洗。约翰，所以的约翰的洗啊，那么，所以保罗就在真理上面给他们补充。所以你知道，今天教会里面哈，这个纪要真理很重要的。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一定要参加纪要真理啊，要把这个真理把它补全了。所以他们这一次在真正的奉主耶稣的名施洗，保罗就按手，就是结果他们接受圣灵了啊，所以。圣经记载是一共12个人啊，所以保罗到了以弗所，首先呢，他就帮助了这些人明白了全备的真理啊， 然后呢，在十九章里面讲的，保罗就跑去会堂里面，跑到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呢，就跟他们呢辩论去了啊，放胆讲道啊，在那里，结果呢，跟他们辩论神国的事情呢，那么结果呢，一去辩论呢，辩论了三个月啊，这个保罗劲头很大，我们看见。这个人，你心里火热，为着主，为着主的国度啊，心里火热。哎呀，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惭愧啊，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多时候实在来讲太顾自己了，顾自己的感觉了，所以对主的事情不够用心啊。那保罗不是这样的人啊。那么，保罗辩论了三个月，犹太人的心非常的刚硬，他们呢不仅不接受啊，并且毁谤，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，离开犹太会堂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在这里啊，这里虽然保罗明白知道主的救恩要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但是保罗没有丢弃他的自己的本国的同胞，所以到了一个地方，首先人就把福音传给犹太人，是吧？到会堂里面去碰犹太人，保罗总是想不要放弃啊！这个也是今天呢，我们在主面前跟随主该有的一个态度啊，不要放弃任何人啊。那么好了，三个月了，你们呢闻风不动，不愿意相信，那保罗说算了。你们既然不相信呢，我就离开了，所以就什么转向外邦人中间啊。他说呢，他就呢在推拉炉的学房啊，天天跟人家辩论啊。在那里辩论呢，你不要以为这个辩论呢，光是言语上面大家争吵，不是的。这个辩论影这个说一个影响力非常大。保罗在以弗所下了功夫两年之久啊，怎么一辩论叫亚细亚省的人全部怎么样都听见福音了？哎呀，所以他这个在推拉炉的这个辩论呢，这学房的辩论，你看见所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，无论犹太人、希腊人。都叫他们听见主的道啊，所以保罗是一个为着主尽心竭力的一个人啊。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啊，这里记载着当初呢，以弗所教会的他们有一点点的这个光景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哈，以弗所呢是在亚细亚省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商港啊，它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，因为从以弗所可以通往内陆的，所以呢，保罗在以弗所的这个辩论，叫这个消息就传到内部去了啊，所以这也是一个我。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，我给你们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尼托森弟兄啊，在中国的时候啊，他本来是在福州啊，那么后来福州产生难处之后呢，他就离开福州，他到哪里去呢？他就说啊，在中国一定要找最大的城市去。那么当时中国最大城市是哪里？上海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说呢，一定要到上海，才能把这个影响力把它拉到全中国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尼弟兄就受保罗的影响。保罗知道在以弗所下功夫，所以他转了住了，总共差不多三年了，对不对？后来。他讲的，他这三年之久在以弗所，这是保罗在外面做工住最久的一个地方。因为什么呢？ 他知道以弗所这个地位的重要啊，那么能够把主的工作传扬出去。那么的确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看见后来以弗所的教会呢，对后世的教会的影响非常大啊。今天提起以弗所，很多弟兄姊妹都差不多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除了耶路撒冷、安提阿，我想很多基督徒你跟他讲安提阿，他还不知道；你讲以弗所，他一定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教会影响非常大啊。那么，这个弟兄姊妹们，以弗所的教会得着使徒们在那里细心的耕耘啊，并且呢，在那里付上很大的代价，在那里这个传扬主的福音和真道，所以扎下了深厚的根基，以至于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呢，保罗能写以弗所书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以后再讲。我想这关于以弗所的教会呢，我一次讲不完啊。那么我可能需要用两次来把它交通完。今天呢，我们先讲它这个整个它的起源，它开头的情况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19章啊，这个第11节以后呢，记载了一大段的一个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非常重要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当初的以弗所呢，那是魔鬼的邪灵的一个大本营呢，是邪灵的大本营。所以圣灵呢，借着保罗呢，在那里挑起了这个属灵的大战争呢，那么所以这里记载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啊。保罗在那里啊，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，那么医了很多病人。结果呢，这里有些各处游行的赶鬼的犹太人呢，看见保罗奉主的名很有效啊。你知道这个就在迷信的这个社会里面啊，他们都喜欢用些符，对不对？比如从庙里面拿个符啊，那贴在哪里就有用。他们一看保罗讲耶稣这么有用，所以他们就想把耶稣的名拿来用啊。我们知道这是迷信的人的思想，对吧？所以这犹太人也会赶鬼，他们赶不出去，但奉主耶稣的名就赶出去了。所以这里讲的犹太祭司长，有个祭司长叫斯基瓦的七个儿子，哇，这七个儿子都是赶鬼的。哇，他们看保罗这个做这个事情，想要用主的名呢，去赚钱呢，去赶鬼。结果这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这个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，在19章的这个第15节，恶鬼就回答他们说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呢，不要轻看它，这告诉我什么？在黑暗的国度里面呢，保罗出名了。就我们过去弟兄们讲得很好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出名的话呢，要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出名才好。今天很多侍奉主人都想出名，对不对啊？你有很多人在这里，地上很多名，鬼都不认识你的。保罗呢，连鬼都认识啊。哇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在黑暗世界里面是仇敌所恨恶的一个人啊，像恨恶主耶稣一样恨恶的。耶稣我们认识，保罗我们也知道，你看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却是谁呢？这个鬼说，你们这样拿着耶稣的名就想赶我们走啊，叫他们跳到他们身上啊， 结果剩的那么两个人，还受了伤了，逃出去。哦，这件事情呢，好像是一件一并赶鬼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呢，叫凡住以弗所的，无论犹太人、希腊、希利尼人，都知道这件事情呢，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，从此就变得尊大起来了。弟兄姊妹知道哈，这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圣灵借着保罗呢，那么挑起这场征战。我们多次讲过哈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从来不被动的，他都是积极主动的。连主耶稣从水里上来到旷野里面受试探呢，都圣灵催促他去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，你不要以为说老是魔鬼挑战，才不是呢，是我们的神主动的，在这里告诉我们。因为以弗所这个城市太邪恶了，整个被邪灵占住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保罗就奉差遣到了以弗所，挑动了整个邪恶的世界啊。那个这里呢，太多人信主，信主到一个多到一个地步呢，那个连你平常行邪术的啊，也都悔改了。还有很多人呢，把那些书拿来，那邪恶的书拿来啊，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啊！哇，他们算一算书价，知道共和5万块钱啊！弟兄姊妹们，那个时候的5万块钱呢，现在我们天文数字，你知道，那个大的不得了的一笔钱呢。啊，这个下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啊，在29节呢说什么？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这路加这写的好好啊！路加写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你看见路加的整个灵都被激起来了啊，激动起来了，你看，主之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感谢主啊！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以弗所啊，打了一个大的胜仗。那么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保罗本来想从这个时候他就要回耶路撒冷去了啊。他心里面想啊，我在以弗所做了这么件事情呢，最好怎么下一站到哪里啊？到罗马。我们知道罗马是更大的城呢，对不对？那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首都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这个保罗心里面这个被眺望啊，哇，原来以弗所打了一个大胜仗。那么保罗想着要到更影响更厉害的城市，想去罗马。结果呢，还没有去罗马啊，因为当时在以弗所这个道引起的扰乱太厉害了，结果激起了仇敌的记恨啊，所以这里有一个银匠叫做迪米丢，他是专门呢做什么呢？做这个亚迪米神的这个银龛的，做佛像的一个人啊，做偶像的一个人。因为他们靠这个赚钱呢，因为这个亚迪米是当时呢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神，是他们希腊人非常尊重的一个神。到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庙还在那里啊。很多人到雅典就去看那个庙，以弗所了，在以弗所去看那个庙啊。那个庙啊，你知道是非常大的。他们有人去量过它啊，这个庙宽就有100公尺，哇，你看那多大的庙啊！然后长呢两百公尺。 哇，这么大的一个庙啊！啊，这当时是现在他留在那个山顶上一部分变成古迹了啊。他们这个被称作这个世界的奇观呢，奇观之一呀，所以你就知道以弗所的人的多么的迷信啊，他们是多么的崇拜偶像啊，他们对他们的这个偶像是疯狂的啊，非常的狂热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靠这个偶像赚钱的这个做手工的这银匠们呢？一看不得了了，这么多人信主，并且把连书都烧掉了，他们受不了了，啊，所以这个银匠就开始起来怎么样了？找他的同行的工人说啊，就开始挑动他们了啊，啊，这个，他说这个保罗讲的人所做的不是神，你们看见了？你这样的话不得了了，我们这个事业被藐视了，对不对？这大女神雅典米的庙要被人轻视。连全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米的威荣也消灭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感觉到他们对这个偶像是多么的这个崇拜？结果这一晃一闹不得了，全城都轰动起来了啊！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就拿住和保罗同行的人啊，那么。我们晓得下面的故事呢，就是就闹得很厉害那么保罗也有他的朋友想保护他结果呢，全城的人都在那里闹。最有趣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们聚集的人在那叫这个叫那个的。大半夜不知道为什么聚集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啊！他们这么，然后呢，就在那大家同时喊着"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"啊，如此约有2个小时啊！哇，弟兄姊妹们喊了2个钟头啊，就那乱喊的，结果那个城里面的书记当官的人一看不得了了。这个要闹事情，所以他们赶快出来安抚他们啊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就把当时的那个情况呢，把它呢平息下来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，我们看见使徒保罗。和他的同工们在以弗所教会怎样为主做刚强的见证，怎样带进这么美好的福音的效果，但是也引进了什么样呢？仇敌的记恨啊！所以这是一场大的属灵的征战啊！弟兄姊妹，如果哈你们那个读到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。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，那里有一句话啊，保罗说：“当日在以弗所同这个野兽战斗，弟兄姊妹，那个野兽不是指的那个什么老虎、狮子说的啊，就是这个时候，那是一个跟邪灵之间的一个大的征战，所以这个以弗所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大战场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。”但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呢，是最有力、最成功的一次的胜仗啊！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看见当代的圣徒们呢，他们为着主的名、为着主的国度，在地上啊，有这么好的一个征战啊！所以到后来呢，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。大部分读经的人都能感觉到，以弗所书跟旧约的约书亚记是遥相呼应的一卷书啊。因为呢，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呢，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，对不对？那进入迦南的那一阵子，都是大征战，靠着征战得地图啊，所以呢。 他们的属灵的原则上有相近的地方啊。因为迦南地呢，也是仇敌势力的总会的地方，迦南七族啊，对不对？仇敌总会。那么以弗所呢，我们看见在亚细亚呢，这个仇敌总会的地方啊，因为那里弄那么大的一个庙啊，全亚细亚的人都在以他们为中心啊，那邪灵的一个大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开头的建立啊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，对呀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到末了的时代了，我们也知道这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激烈的啊。愿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啊，持守主的见证啊，刚强的持守，面对着仇敌的势力绝不退缩，就像保罗他们在以弗所的光景一样啊。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是吧？因为背后有圣灵的能力，有主在我们的背后，所以这些门徒们也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勇气啊，靠他们的热忱去做的。你光靠热忱是不行的，因为有圣灵与他们同在，主的能力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们能够在这么一个险恶的环境的里面啊，能够为主打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以弗所的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就被建立起来了。所以以弗所教会是在属灵的征战上面被建立起来的啊。所以呢，他后来具备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力量啊，是在初期教会里面啊，那么成为主当时在地上工作的另外一个中心啊，中心非常的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啊，保罗到后来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，以弗所第六书第六章，对不对？就讲属灵的征战啊，因为这跟这个背景有关系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感觉到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在以弗所啊，那么这个教会光景的这个建立啊，背后一个非常荣耀的得胜的一个记录在哪里的啊？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需要靠主的恩典啊，在这今天这个属灵的大征战的时期里面呢，能够刚强的为主呢，能够好好的站住啊，能效法当初呢这个以弗所的效法这边使徒们呢啊，他们的脚踪啊。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历史啊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做了一个简单的扼要的一个介绍，好吧？那因为后面的一段很重要啊，就我想今天晚上我就不接着讲了，我们留着下一次啊，我们还要交通以弗所教会的见证，后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一段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所以你如果读这个整个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呢，你看见以弗所教会啊，那么从使徒行传开始，他们所带进的这个影响，一直到启示录，是吧？后面呢，都有影响。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在初期的教会里面，影响着当代的各地的教会，影响的时间 相当的长的啊。那么我们能够看见他在一个征战中起来，然后后面呢怎样得着属天的启示啊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也看见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下坠的情况，很可惜啊。那么这个后面呢，我留着下一次我们再来交通。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我就讲到这里，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，你带我们进入初期教会的历史，我们看见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在地上被你兴起。主啊，你不仅得着一些忠心的神的仆人在地上与你同工，建立了这么多的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你也让这些教会的历史成为今天我们里面的激励。主啊，我们已经来到时代的末了，时代是一个属灵征战非常激烈的一个时候。求主借着以弗所的教会给我们带来鼓舞，带来激励。主啊，让我们能效法当初保罗这批的同工们，能够不畏一切的艰难，主啊，为着神的国度，主啊，能够努力，能够征战，能够站立得稳。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